谢谢那慕寒姊妹的分享哈。如果有一个题目可以让我们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很谦卑的话，我想，谈到家庭的题目，一定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我想就是每一次当我们讲到家庭的时候，我们里面都会常常觉得有很多的亏欠。就像罗马书里面讲的是，在爱中我们常常以为亏欠。在爱中的时候，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亏欠神，我们也亏欠人。很多的时候，亏欠的最多的就是我们最爱的家人。但是对于家庭来说的话，很多的时候，在这个世代里面也会面临一个特别的挑战。我想我们很多的父母也好，很多的或者准备预备进入婚姻的年轻人也好，常常你们会在书上，在网络上，在寻找一些的书啊，好像看我们怎样来预备自己，或者是怎样来教养孩子啊。当然，有一些的是基督教的，有一些不见得是基督教的书。如果有任何的，好像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各种不一样的学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教养孩子，在带领整个家庭的这个方面。那到底什么是这个时代里面，当我们来建立家庭，我们来带领整个家庭一起往前的时候，他所需要的准则在什么样的地方呢？我觉得，也许我们需要在我们开始在想家庭祭坛这一件的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在一个小城的里面，有一次有两个人，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第一次碰见，他们就彼此问安，彼此问候。一个人说，我在镇上的这一个radio 的 station， 就是电台里面工作，我每天早上去的时候，我在电台里面上班。另外一个的话讲的就是说，我是在 City Hall， 就是在市政府里面上班。市政府的那个人就说，那真是太好了，我谢谢你因为我每天早上到了市政府以后，我做的第一件的事情就是打开电台，听现在到底是几点几分，我把我们的钟给调好，把我们市政府的 City Hall 上面的那钟给调好。那个人一听吓一跳，他说怎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我每天早上到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按照市政府的针把电台的钟给调好。你看，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寻找很多的标准，在寻找很多的方法，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庭可以幸福，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人生可以有意义和价值。但是到底什么是我们所盼望的一个标准，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的一生不是虚度，让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经过这一生的时候，18年当他们离开家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像能够有意的带领他们过去呢？我觉得也许早晨我们可以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刚才达俊弟兄已经带我们读过了，但是我们也许要回到整一个经文大的背景的后面。这是在生命记开头的时候，这是一位年老的摩西，那个时候他已经120岁。如果我们说我们可以不听慕寒，不听建勋，或者不听我关于家庭方面的一些的勉励的话，也许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一位120岁的摩西，当他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风霜雨雪，经过了那么多的起起伏伏，神在他身上那么多的工作以后，他面对着新的一代，他留下了许多的忠告。以色列人整个在旷野里面已经漂流了38年，漂流了40年，但是他们绕行了38年，他们在加利斯巴尼亚，在那个地方神已经带他们到了应许的边上去的时候，但是因着有10个族长不信，摩西派了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里面去，12个探子回来以后，有2个探子在那里报好信，加勒和约书亚，有10个讲到说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过去，因为我们是一群蝗虫的军队，对方是巨人，我们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地方去。就像我们今天在许多的事情里面一样，结果是多数派永远占上风，所以那一天以色列人并没有上去得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紧接着他们38年，他们在那个地方绕行，神厌倦那一个世代的人，神甚至因为这一个的失败，摩西说，因着这一个的缘故，我也没有办法能够进到那一个应许美地里面去。神唯一应许的那一个世代里面只有2位，就是加勒，就是约书亚，可以进到应许美地去。当他们在38年在山上绕行的时间够了的时候，第40年，神再一次借着摩西向他们来说话，你们要起来往我所应许的地方去。而当摩西他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的眼目没有昏花，他的精神没有衰败，但是神请清楚地告诉他说，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将是你的继承人约书亚。但是 当摩西面对着这一群新兴起来，在旷野里面新兴起来的这一代的时候，他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负担，他希望向他们来讲述。他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从神那里所领受的那一些的经验，那一些的教训，他要来告诉这新兴的一代，到底当他们如何才能够进入到这一个迦南美地，并且持续的在那个地方享受神的祝福，经历神的祝福。他首先带领着他，首先当他像生命记里面，他首先是借着回顾以色列的历史，稍稍的给他们回顾了一下以色列在旷野中漂流这一路过来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你们今天还没有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区，是因为我们不信，是因为我们没有相信神的应许。紧接着他重申了十诫，但是紧接着当摩西再一次向以色列人，向新兴的一代发出一个命令，发出一个呼召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开始的地方。这在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他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是在以色列里面他叫做 Shema， 这是希伯来文里面的一个听。这个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好像要在那里念读这样的经文，在以色列基本上任何的 formal 的 service， 任何大型的活动开始之前，他们一定要读的是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以致他们的成年人，他们近前的犹太男人，每一天早晨这是他们的向神的祷告，向神的呼求，向神的宣告。他甚至重要到一个地步，是所有以色列的男孩子当他可以开始说话以后，他们需要记住的第一句的经文就是这一句，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今天当我们讲到家庭祭坛的建立的时候，今天讲到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跟随这位伟大的主的时候，第一件的事情我们需要认识到，到底我们跟随的这位主他到底是什么神，他到底是谁，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他是独一的主宰，那我们就不应当随从所有其他的。他们所要去的，他们所要面对的那个迦南美地，虽然是美地，虽然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在那个地方却有许多的拜偶像的地方。今天当我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面，也许在这周围有许许多多的偶像，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提醒我们，在那个地方吸引我们。但是当年老的摩西对着以色列人在那里讲的第一件的事情，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我们所跟随的这位神是独一的主宰，他是不是我们独一的主宰？ Brother Kyle 常常讲到的一件的事情，他就说也许他是我们的主，但是他却不见得是我们独一的主宰。也许我们很爱我们的神，但是我们的心却不见得是单单的来爱他。我们除了他以外，我们也许还在思想别的东西，除了他以外，我们也许还在敬拜别的东西。但是这是一位神，这是一位独一的真神，没有任何的神可以和他相比的。这是摩西希望让他们所记住的，这是唯一最重要的第一件的事情，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独一的真神。而每一次当圣经里面向我们来启示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的时候，我们所需要有的一个反应就是必须有一个相应的反应。那紧接着他在第五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如果他是独一的神，我们所要有的，我们所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是主耶稣在三本福音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一个最大的诫命，律法的总结也就归集在这一条和爱人如己之上。 每一次当我们如果认识这一位的神，我们永远不要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的里面，我们需要他来控制我们的心，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他要来掌管我们的心思，他要来掌管我们的情感，他要来掌管我们的意志，让我们的整个全人我们都要起来来爱他。如果我们说这是一位独一的神，但是我们却不是尽心尽力尽意的爱这位神，我觉得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我们前面的知道是不是真正的知道。我们不太清楚到底尽心尽力尽心尽意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地方，但是我想讲的一件的事情是，神所要的，如果他是独一的，那我们所要的就是我们整个全人我们都要来给他，我们整个人都要来给他，没有说是只有部分的时候，没有说只是好像我们等到主日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整个人生都应该给他。所以今天也许我们好多的时候，因为讲到家庭，我们就常常想到在我们中间单身的弟兄姊妹啊，其实你们也有家庭，你们父母的家庭也是你们的家庭，你们也有责任啊。虽然可能我们很多是在海外第一次信主的，第一个在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信主的，那我们同样的，我们为着我们的父母，我们也有一个我们的责任。尽管我们不见得是教导他们，但是我们需要把真理告诉给他们。但是就算我们是单个的个人在这个地方的话，摩西也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我们先要认识这是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他。不管你有没有结婚，不管你有没有孩子，不管我们的父母还在不在世上，但是我们所需要先做的一件的事情是，我是不是尽我的所有我来爱他。我们在爱中都觉得亏欠，但是这是摩西，他在那里好像呼天呛地的对着这一些的以色列人，他所发出来的一个呼召，发出来的一个命令。因为神实在是有太多的祝福等待着我们去承受，但是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我们尽心尽力尽性的来爱他。他紧接着下面讲到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都要记在心上，都要记在心上，不是只停留在这个地方，不是仅停留在头脑的里面，你要记在你的心上。因为我们的要保守我们的心，甚是保守一切，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而发出。当他记在我们的心上的时候，他应该反映在我们个人的生活的里面，他应该体现在我们的方方面面的里面。我假设上一周我接到一封的特别的包裹，是我原来在澳洲的科学院的同事寄给我的。他说他们最近，他们曾经从91年开始，他们就跟 CIBA Vision 一起合作，做一些的新的材料来适合戴在眼睛上的contact lens。但是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它的透气性、透氧性各方面都非常的好，所以他们是claim day and night。你可以连续戴两个礼拜，你不需要把它摘下来，不需要每天晚上都把它摘下来，因为他们是 special 的，所以这是我们当时每年给我们带来很多 revenue 的一个 project。假设他告诉我们说，陈明，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好的项目，有一个更新的材料，更好的做一个 contact lens， 它不仅仅能够你一直戴着，而且可以把你所有的近视都给校正过来。他寄给我。我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我觉得我不能独享，待会儿我会卖给大家。要收点钱嘛，50块钱卖给你们，你们要不要？有没有人愿意买？你们都有人愿意买？哎呀，你们太善良了。你们会说，你先医治你自己的眼睛吧。你先医治你自己的眼睛吧。如果有的话，如果真的有的话，我自己为什么今年还戴着眼镜上来？当我们在这一次讲到家庭祭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先不要说，我们家庭祭坛的难处太大，因为太太或者先生有的时候不愿意做，或者孩子觉得很 boring， 觉得没有时间。我们先需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先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真挚的知道耶和华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我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他。当我们在来教导别人之前的时候，当我们在带领别人之前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教别人我们自己里面所没有的。许多的时候我看见豆豆有的时候讲话的态度，他跟妈妈讲话的态度，他跟弟弟讲话的态度，我就看着很生气。但是有一天神突然光照我，这难道不是你常常讲话的态度吗？那很痛苦，你被神光照的时候你很痛苦。但是我觉得所有的显明都是为了医治。如果今天当我们紧接着下面摩西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仅要爱主，也要带领整个家影响我们的周围的人一同来爱主之前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每一个人先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在我的王的面前过生活。我跟余弟兄也讲过，我在这里也分享过好多次，我说如果这几年主在我的身上做最明显的一件的工作的话，我就觉得是他让我更多的真实的谦卑的可以来认识我自己，到底我是谁。刚才慕涵姊妹也讲，她说很多的时候更糟糕的是自己都相信了一件的事情，到底是站在讲台上的我是我真实的我，祷告会的我是真实的我，还是说就是我自己，当我在家庭的里面，当我跟妻子在一起的时候，当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甚至当我在独处的时候，什么时候是真实的我？我是不是一个尽心尽力尽性来爱主我的神的人？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早知道，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人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来努力，我们一起来成长。但是紧接着他下面讲到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讲到事情的时候，他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团论。你会发现摩西很有意思，摩西在这个地方讲到自己要尽心尽力爱主以后，马上就讲到了家庭。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时候真正试验一个人属灵不属灵，或者真正熟练一个人能不能有属灵的影响力，常常是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不光是摩西在这个地方讲，保罗同样对提摩太讲同样的话。当保罗告诉提摩太，你如果在各城里面设立长老设立监督的时候，你会一路读过去的时候，你觉得不酗酒， 不打人，好像这些条件都比较难比较容易满足嘛。但是紧接着下面呢讲到了那一句的点的时候，我觉得许多的时候我个人很多的时候很快的读过去了。他说人若是不能治理自己的家，焉能治理神的教会呢？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不能把家治理好，我们的影响力不应该放大到整个教会来。这是保罗告诉年轻的提摩太如何应当显立教会领袖的一件的事情。你会发现许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好像带领弟兄姊妹觉得有吃力，其实如果我们回头想一想，我们带领我们的妻子带领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跟随也非常吃力。而如果我们能够真实的带领我们整个家，带领我们的孩子，带领我们的妻子，让我们一起来跟随主的时候，我绝对相信你也可以带领更多的人来跟随这一位伟大的耶稣。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说，他说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在这个地方前面讲到教训，后面讲到讲论。我不懂希伯来文，但是我读到的一些的书里面，他说这两件的事情好像用了两个特别的词，殷勤的教训他是讲到一个很正式的做的事情谈论是一个很 informal 的事情你会发现他讲说你在家里面你应该有正式的教导，但是你也应该有很不正式的很 casual 的一些的教导，谈话的机会，对话的机会。他说你坐下，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讲到似乎在这样的，我想不出来我们还有别的什么态度，还有别的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 不会有别的更多的状态。他表示说，在任何一个状态的里面，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来教导我们的孩子，都需要来引导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也许是借着正式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家人需要聚在一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就在外面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的时候，就在跟我们跟他们私下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一些的交谈，但是在这一些的交谈的里面，我们需要来教导他们认识到耶和华神是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需要尽心尽力尽性的来爱他。我想当我们我跟朱茵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信主哈，我们是结婚以后我们信主啊。当然结婚以后的话，有一段的时间以后，朱茵提起来说，我们要不要我们晚上也一起有一点的祷告啊？我觉得那时候很好啊，虽然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有点不习惯哈啊，跟外面别的人一起祷告觉得很习惯，但是有的时候跟自己的妻子祷告，有的时候觉得不是那么 comfortable。但是感谢主，我们坚持一直在那里下来。我们自己我多讲一讲讲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有那么多一起读经的机会，但是我们也常常讲到圣经里面的话语啊，没有好像很多很 formally 的坐在地方啊，我不是在夸这个，我说觉得这是我应该改进的地方，请大家不要误解我啊。但是等到后来我们有孩子以后，我觉得非常感恩的一件的事情，就是每一天晚上当他们睡觉之前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啊，我们会读给他们一些的书啊，会带他们唱一些的诗歌啊，不是我们，就是朱茵带他唱诗歌了，会跟他们有一点点的一段的经文。等他们自己可以读书了，很多的时候啊，感谢主，教会的主日学也会有推荐的一些 devotion book 啊，我们自己也会给他们买一些 devotion book， 让他们自己去读。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能够 follow through 啊，但是至少让他们有一点点的读，有一点点的那个啊，然后让他们自己有一点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today？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当我们来教导孩子的时候，当我们跟他们一起的时候 ，We need to listen， 我们需要来听到他到底是在那里想什么，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的生活也许都是非常非常的繁忙，一个家常常能够坐下来的时候，也许时间不是那么多，但是就算在这一些的繁忙的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得到时间，可以一起在这个地方，在主的话语上有一点的追求。我不太清楚，对于来的这一个的暑假，对于许多有孩子的家庭，你们有没有一个计划，在主的面前一起读一本书，或者读一段的圣经？我不太清楚有没有，但是至少我觉得感谢主啊，借着余弟兄上周的信息也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回去以后啊，我们四个人，我们说我们这个暑假每人都可以选一本书啊，那我们读四本书啊。我们家抖抖弟兄问，任何书都可以吗？我说可以，我说但是爸爸妈妈选的书一定是跟圣经方面有关系的。我们读到的第一本书里面的时候，他讲到的第一章说，为什么有许多的人不读圣经？这是1991年的时候统计的数据，当时显示说每周有读圣经的人，其实全美的话只有10%左右。当然这是他认为所有的基督徒我如果仔细看里面的话他对于新教，也就是改教运动以后的这些的新教的话是差不多29%啊，这个比例我觉得还算是比较高。但是他说觉得那个比例有一点虚假，为什么呢？因为他同时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么你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有没有读圣经啊？结果回答说，前面说每周都有圣经的人，读圣经的人，其中超过70%在过去一个礼拜没有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他每周都在读啊。但是我只是讲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是1991年的时候，我相信到现在的话这个数据会越来越糟糕啊。里面有讲到很多的 excuse， 为什么读不懂，觉得 Bible 不 relevant 啊，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忙啊，觉得好像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我想也许都不是理由，也许我们需要回头来的一件的事情。我记得那一天主也提醒我，主也我就在那里跟他们讲起来，我说我们会不会忙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不吃早饭也不吃中午饭的？莉莉和 David 说都说不会。我说那也许我们有的时候是确实忘记了， 我们没有把它放在一个真正的 priority 的地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觉得读圣经却不是那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感谢主，早上我过来的时候，尽管我要早一点的过来，我就问 David， 我说 Did you read your Bible today？ 他说我读了，但是他现在比较清楚知道我会接着问什么问题。我说 What did you read？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问他，我问他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读啊？他说读了。然后我说 What did you read？ 他说哦，他然后回去再接着读。然后他告诉我他今天早上读的经文，然后我又问另外一个问题 ，What did you learn？ 今天早上他跟我 share， 他告诉我他确实在那里读了什么东西啊。那也许的时候我就在那里跟他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带着他有一点点的祷告。我不是说每天都那么得胜，你们千万不要误解这件的意思。我只是说 ，we need to learn， 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但是，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成长。我觉得，当我们带着孩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一方面他真实的能够催逼着我们成长，但是我觉得另外的一件的事情，我们也必须要低头敬拜神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的把主的话读给孩子们听的时候，当你再来要求他的时候，他不觉得这是父母的要求，他觉得这是耶和华神对他的要求，这是耶稣对他的要求。主的话带着能力，主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如果我们能够教导孩子的话，能够做的也许是我们需要常常把孩子们带到主的面前来，但是如果我们不带他们读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些的事情。所以他讲到，无论是起来，无论是躺下，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要殷勤的教训。我觉得我们常常需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些，在带领整个家，或者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先要有，但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我们需要怎么样来带领整个家，或者跟整个家一同在主的面前有一些的成长。下面的事情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上一周余弟兄特别把放了图片让我们来看到，好像以色列的男人他们是怎么样把它戴在左手上，然后戴在额头上。这是他们每天早晨，他们如果近前的犹太人的话，他们早晨起来以后第一件的事情，他们会戴上披风，好像一个祷告的披肩，然后把这些放在里面，然后他们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他为什么要放在手上？为什么要放在额上？他也许在那里提醒以色列人，不仅仅我们每一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要按照耶和华所给我们的话作为准绳，我们每一天我们所思想的这一些的事情也都需要按照神所教导我们的来控制我们的思想。今天当我们来带领孩子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来带领整个家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不要让他觉得只是在这一个 moment，只是这一个 religious 的事情，而是说真实的神的话成为我脚前的灯，成为我路长的光，成为真实的和他的生命可以交接在一起的地方。这是我们的挑战。但是我常常问的一件的事情，如果我有机会跟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问他们一件的事情，我说 Son, what I can pray for you? How daddy can pray for you?我说儿子或者女儿 Lily David， 爸爸可以为你有什么特别的祷告的？你会发现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当你很 serious 来问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在他的生活里面，他会有他的 concern， 他会有他所在乎的事情。我也会告诉他，我说爸爸面临的挑战，你可不可以也为爸爸祷告？爸爸也需要你的祷告。爸爸很多的时候没有活出一个好的爸爸，需要你的祷告，需要你的扶持。我觉得感谢主的事情，我们很久以前的时候听到余弟兄讲到说，就是全家上车的时候，我们家只要四个人坐在车上，不管不是早上出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家四个人在车上发动出去的时候，都是我们有一点的祷告，每个人都有一点点的祷告。A lot of times 也许是有口无心对于他们来说，但是 that's okay。 但是我记得朱茵有一次跟我讲起来，我忘掉了在就是 他们一起出去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车祸啊，其实那次不是朱英讲，就是我们一起再出去看到一个车祸，我们从那个车祸旁边开过去的时候啊， David 自己在后面说 Dear Jesus, help them, help the people in the accident。而我觉得我们需要 build in 帮助我们的弟兄子帮助我们的孩子们真实的认识到信仰这一件的事情不是说只是外面的把它戴在我的手上挂在我的额头上它是真实的跟我们的生活真实的跟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件的事情都发生关系的我们的天父爱我们啊，有一次我们我多讲一讲我们自己家的事我们有很多的糗事但是我讲一点不糗的事给你们有一次我们去接抖抖和诺诺的时候他们两人非常非常的高兴为什么他们那一天的时候因为我们 David 拿到了一张Yogurtland 的卡他是那一次不知道什么活动然后他们有一个抽奖三等奖然后我们 David 很高兴地告诉我他说你知道我今天什么 I pray so hard I get the third prize for the Yogurtland 然后 Lily 在旁边说 I also prayed for you 然后 David 还在那里说 I pray especially I not get the first prize 他就说我特别祷告我不要得到一等奖因为一等奖不是那一张卡所以我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让他知道从小天上的阿爸父神在乎他爱他来听他的祷告当他在许多的时候伤心失望的时候我们也许要告诉他说爸爸妈妈也许没有办法安慰你但是天父可以安慰你天父可以帮助你希望他这一个成为我们好像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紧接着下面的一件的事情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是讲到一个见证更大的扩大不仅仅是在个人的身上我们看见了耶稣人来到我们的家中的时候人真的看到家耶和华神是在我们家中真实的做主我们家中所有的一切似乎是围绕着这位耶和华神而中心而在那里运作的是真实的在这个地方我们 try to 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我们的神他不仅仅在家中甚至当家中一个一个的家被 build up 起来的时候被建立的时候这一座城成为以耶和华为荣耀的城成为一座荣耀的圣城在每一个家中巴不得主也帮助我们不仅仅在我们每一个的家中他能够真实的帮助我们真实的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也在整个教会的里面每一个家中以致到整个教会的里面见证扩大的越来越大我想在结束的时候我不希望让大家觉得好像在这个地方觉得这又是让我们来做一些的事情如果说生命记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的地方的话就是当年老的摩西当告诉这一些的以色列人有许多的群群忏悔的时候他在里面多次的重复了一件的事情说耶和华神爱你们今天我们愿意来尽心尽力尽心来爱他的时候我们都不够但是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他先爱了我们所以他配得我们把我们所有回流的爱都来归给他我们想到家庭的时候我自己里面也觉得许多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亏欠我觉得如果神今年特别的光照我的一件的事情就是我前段的时间回中国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飞机上的时候神一个大的光照照在我的身上让我觉得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家似乎有许许多多的亏欠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somehow神在我的里面有这样一个的亏欠一个光照显明在我的里面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只是停留在我们的亏欠的里面我们需要回头来看见这位伟大的神他爱我们他把我们接纳回到他的家中今天信耶稣不只是相信一些的宗教不只是相信一味的礼仪乃是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乃是回到父的家中去我们在这里来享受父的爱父亲自来教育我们父亲自来带领我们更重要的是这位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他的宝血赦免我们所有的亏欠因着他所讲给我们的道我们已经洁净了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已经连在上面了 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努力，不需要任何的挣扎，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住在主的里面，享受他的爱，享受父家里面所有的丰富。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能够起来说耶和华神是我们独一的神，所以我们愿意尽心尽力尽性来爱主我的神，不是我们人，乃是神已经把这一个爱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神已经先爱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同加油，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特别在我们的家中能够结出许多圣灵的果子来，能够归荣耀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好不好？我就停在这个地方，把时间给弟兄。
上个礼拜讲完家庭祭坛的时候，你们就觉得这个信息不应该一次就过去哈，因为这个信息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已经有家庭祭坛，但是可能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很盼望知道怎么样子能够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家庭祭坛。那我想我上个礼拜我特别讲过，我们所有的生活和侍奉必须是对这位神真实的敬拜所产生的副产品啊，就是说如果你任何属灵的追求，任何的侍奉，任何的所谓的幸福的追求，如果里面不是出自于对神真实的敬拜，那么很多的东西都只是表面的，而且你发现并不能持久。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们在做家庭祭坛的时候能够先回到刚才摩西在这里所说的哈，他就开头就直接提醒我们，耶和华以色列神是我们独一的主。当你真认识这个的时候，你底下自然就会产生一个要尽心尽性尽力要来爱主，要来侍奉他，而且能够把这样子的东西能够带给我们的孩子。所以我自己说过，因为我在家庭祭坛上我跟于叔母因为两个人都是从很年轻就开始一直在服侍主，在教会负很重的责任，所以我们碰到挑战，碰到难处，碰到困难，我们当然会一起祷告。但是我就一直很遗憾，我就很羡慕像陈明孩子们年轻哈，慕涵更年轻了哈，他们这么早就能够开始如果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一个家庭祭坛的话，那个祝福是更大的，那个祝福是更大的。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不管你今天自己觉得你家庭祭坛上是怎么样子的遥不可及或是做不到，你不要灰心哈。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对家的意念是非常非常的崇高。所以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提三个点哈，就等于是一个 recap 把上个礼拜讲的今天的见证还有今天的信息有一个稍微的总结。那我说过的，神对家的这个意念是非常非常的高啊，神整个的祝福，神很多的恩典都是从家开始的啊。你从挪亚方舟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从亚伯拉罕的家就可以知道啊，你从雅各的全家成为了以色列整个的国。所以你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意念哈，神招了亚伯拉罕出来，神不仅仅叫他承受祝福，他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接下来他说你要我也要借着你成为万民的祝福。所以承受祝福跟成为祝福是神对每一个蒙恩的人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托付。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他承受的祝福，而这个祝福就临到他的儿女，临到他的子孙，临到以色列国，然后呢以色列国要成为地上万民的祝福。你就发现这个祝福是从中心到圆周的。所以当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正常的时候，你不可能不想带着全家好好爱主的。所以所有的家庭祭坛一定先从我个人的祭坛开始。好，所以我想单身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要觉得家庭祭坛离你们很遥远哈，一点都不遥远。你要先把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建立好了，那么当你在建立家的时候就更有福，对不对？好，那你会说我现在连另外一半在哪里都不知道。Don't worry 哈，你把里面的宝贝弄漂亮了，你外面瓦器再瓦都，你都可以吸引到很好的姊妹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天天盼望那个人来，但是却不生命改变，却不跟主的关系正常，你怎么会吸引到人嘛？ 对不对？所以先把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搞好了，这个祝福一定是从中心到圆周到外面的。所以穆罕刚刚见证他们刚结婚就开始有家庭祭坛，我觉得太好了。所以我也很希望以琳的弟兄姊妹，你们现在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也希望纠正大家一个错误，就是以为家庭祭坛是为着孩子的，这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且严重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觉得建立家庭祭坛是为了孩子，所以很多的时候家庭祭坛不小心就演变成我们对孩子说教的地方，趁机教训他们，你看你这个地方不属灵，你看你不爱主，所以孩子们不想参加家庭祭坛，因为我们把家庭祭坛搞得变成是在这里责备他们，在这里对付他们，要求他们，所以整个家庭祭坛大家听到就闻之变色，不想来。然后你就发现我每次叫他们来他们都不想来，我就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困难。你们有没有觉得家庭祭坛想要叫大家一起聚会很困难，尤其孩子们到了青少年，你就觉得他们不想来，因为我们对他的唠叨太多了，我们缺少真正的了解他们，缺少真正照着主的话把他们能够先带到跟神是一个对的关系上。我们急着纠正他的错误，急着借着这样子的聚会希望赶快属灵赶快属灵，我虽然不属灵我希望你属灵，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刚刚这个陈明弟兄也讲了，这个我们自己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他不是直接跳到我的家要一起侍奉主，他说至于我，他自己是摆得出来，他可以知道我在孩子面前有见证，我不光我要让我的整个家都要来侍奉主。所以艾森豪人要请教他 领导的这个经验哈，这个秘诀，他就很简单，他就拿了一条软软的绳子在地上画了一条直线，他就问这个记者访问他的人，问他的人，他说我要这个直线，我要这个绳子能够完全照着这个直线往前走，我是在后面推他呢还是在前面拉他？很简单嘛，你怎么可能让一个软软的绳子你在后面推他能够走直线呢？不可能，你一定是前面拉着他走，整条就沿着线走。所以我今天特别还是要对弟兄们发出挑战哈。我知道我们弟兄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观念跟习惯，让我们好像会拒绝会逃避做家庭祭坛，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很谦卑哈，看见神对整个家的意念是要祝福，而我决定不能缺席，我不仅仅不能缺席，我是站在这个家一家之主的地位，我要带着全家来好好的敬畏神。好，所以单身的弟兄姊妹跟还在以琳还没有生孩子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趁着现在就好好建立起该有的祭坛生活。那么当孩子来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最容易带了，非常容易就带着他们，那么你如果从小就能够好好的带着，能够稳定的有，那么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你发现他们自己里面已经有一些 building 自己跟神直接的关系，不是说他信仰就不会碰到冲突不会碰到矛盾他接触了达尔文进化论，他接受了同学的一些思想讲法，他一样会有冲击，但是因为他已经养成了跟你之间跟家人之间可以敞开交通，可以能够那么自然的谈论属灵的事，谈论心理的事，那么他将来碰到这些困难他可以勇敢的跟你讲他不会逃避所以 我想这是双面的哈，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看见神对家的这个意念是非常非常是正面的哈，是决定要祝福的，千万不要把家当作只是一个十字架哈，一个属灵学习的地方，虽然家庭里面的确能够帮助我们被修剪能够更成熟但是家的意念永远是正面的。那第二件事情我提一下哈，就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他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那我就很希望说趁着我们今天还有时间，我们在孩子还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好的把一些真实的属灵的有价值的东西能够种在他们的心中。刚才讲到这个律法，摩西不仅仅说你要把它存记在心里，你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就是希望这个东西不光在我心里面落根，我也希望能够在我的孩子身上能够落根所以这个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你越早开始种越好。很多的时候我们太晚开始，所以发现青少年他已经 不享受这些的约束了，他有很多的反抗，很多的拒绝，很多的不合作，那你就会加倍的辛苦，所以越早开始越好，好不好？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如果我们整个种的都是他的学术，他的成绩，他一定要赢别人，他一定要有优越的表现，那我不是说这些东西没有它的价值，但是这些东西决定只能是副产品。他一定要先建立起他跟神之间，一定要在乎他自己里面跟神的关系，他属灵生命性格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是存到永远的。所以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实在的一个原则哈。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小组，一个弟兄分享，他说他那次听到我讲的那个例子以后，他就回家就很注重对孩子的带领。他说我那时候讲，所以一个孩子交在我们手中大概18年，18年以后就进到大学了。其实现在18年都不到，我跟你讲，虽然他在你眼前18年，他可能10岁以后、11岁以后，他就已经心里面跟你 detach 了，他已经独立了，他已经不要你管了，他已经自己去发展他自己了，他也不觉得跟你那么亲。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在很小的时候就教育他，不然树长歪的要再扳正真的是很难，真的是很难。我那时候讲的例子，我说孩子18岁，如果你从来都不教他游泳，他也不会游泳，18岁以后把你带到哈佛蒙贝坐船出海，这个狂风巨浪里面把孩子每一个孩子都需要丢到海里面去，你心里面担不担心？你害不害怕？那今天我们的孩子18岁离开我们的家，比你丢到真正的 ocean 还要可怕，你知道吗？整个世界狂风暴雨，那个堕落，那个可怕，学校同学的影响，那个生活的弥漫，整个世界的这种自我中心的思潮，弟兄姊妹对孩子的 impact， 如果里面没有一个很强跟主的关系，他怎么 survive？我们都爱孩子，我们都爱孩子，巴不得把最好的给他，宁可他不要做事，我帮你洗碗， 我开车带你去接送你，哎呀，我们天天就是对他这么样子照顾的无微不至，就是希望他好好读书。醒一醒，弟兄姊妹，他成绩再好，如果跟神没有对的关系，他的生命性格不健康不正常，他将来进入婚姻进入任何的工作，他都是一个灾难，别人不会喜欢他的。一定要趁着他年轻的时候，弟兄姊妹，趁着他还小的时候，我们早一点就开始培养他，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你要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做家庭祭坛，有很多很好的书，真的不真的需要的话，我想我们办公室可以去帮忙找一些书来，那些只是实行的方法，但是关键是在于我里面真正看重这件事情的重要和价值。 I decide to do it and do it right，我真要做，而且我希望能够照着主的方法，我是正确的来做，不要让孩子逃避我们。你一天到晚叨他忙忙，我跟你讲，孩子有时候不跟你吵就是心里不服气的。那有一个爸爸跟他孩子说，你看看你懒得懒成这个样子，林肯总统在你这个时候每天走6里路去上学的，那孩子跟他讲说，爸爸，林肯在你这个时候都当总统了。那这个孩子还敢讲，他至少讲出来了，他如果不讲的话，你天天就是叨他叨他，但他心里面一点不服气。我看过一个见证，一个青少年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牧师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硬，为什么你都大家都那么起来感动渴慕主，你为什么这个样子？他说，我知道很多都是假的，他说因为我爸爸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我爸爸是最典型的法利赛人。哇，那个牧师说，为什么？他说我爸爸是长执会主席，我一天到晚听到他站在台上说，弟兄姊妹要每天读经啊，不可以没有灵修啊，要带着孩子怎么样。他说我听得我心里面就恶心就反感，因为他在家他从来不读经，他从来不带着我们去读经的，他在台上却能够跟人家这样子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一定要很小心，好，我们自己做到10分，我们能够讲2-3分给孩子都已经不错了，你不要说我自己连1分都没做却跟孩子要10分。要谦卑，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谦卑，我们真的不会，但是耶稣会，好， 你要第三个，这也是我讲，其实我还没讲到第三个，然后第二个还没讲完。不管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啊，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你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的时候，他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并不代表圣经别的话是假的哈。要加上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这句话实在是真的不得了，太重要了。他特别强调：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所以越早开始，越频繁地来做这件事情，你就看见它的效果，它的祝福是更大的。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举了一个例子哈，啊，他说你每天存一分钱，然后不是，你第一天存一分钱，第二天 double 加倍存两分钱，第三天 double 存四分钱，第四天再 double 存八分钱。好，你现在才不过存了一毛多，对不对？而且你第五天再 double 啊，存十六分钱。他说，你就这样存到一个月31天以后，你知道你存了多少钱吗？有没有人知道？1000万。你从一分钱开始存，第二天 double， 第三天 double， 你存到31天以后，你已经存到1000万。你光最后一个礼拜就存了900多万哈 ，anyway， 但是他说，如果你只有单数天存，第一天存一分钱，第三天、第二天不存，第三天存两分，第四天又不存，第五天存四分，到了31天以后，你存到多少钱知道吗？不是500万哈，320多块而已。你知道这两个差距吗？不过只是 every other day 跟 every day。一个是320多块，一个是1000万。那你说，如果你跟你太太，今天你带，明天她带，好，今天我存，明天她存，两个 A V R 对都有人继续存，那还是1000万，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夫妻一定要一起来哈，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那我们殷勤撒种，一定欢呼收割。好，所以不要怕。那我现在讲到第三件事情，就是不要怕啊，要 care enough to confront。你一定会碰到困难的，你一定会碰到孩子不合作，或是太太不合作，或是先生不合作，你一定会碰到这些事情的。但是如果那个爱够的话，让我敢去面对一切的困难，这个叫做 care enough to confront。越早越容易，越晚代价越大，但是呢，不是说不可能哈，但是那个爱真正够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还是在主的面前去 confront。 所以一个小孩，你要他吃中药，因为我从小吃太多中药了，我知道中药好苦啊，而且很可怕。有时候吃的一些中药是毛毛虫做的，或是这个蜈蚣皮啊，这个啊那个煮完中药就是蜈蚣哈，那个那么多脚在里面，那个苦得不得了。你要一个小孩子吃中药，如果他病很严重，这个只有这个药可以救他，你发现他根本不想吃，但是你为了爱，你必须帮助他，你要想尽办法的帮助他。而今天我们缺的就是缺少那个想尽办法想要叫他得到属灵的好处。我们认为给他一个很好的家，给他很好的玩具，我跟他关系很好就好。好，所以下个礼拜是父亲节，我正好不在，我录了一个短短的话，我就鼓励父亲们在孩子整个成长的过程决定不要缺席，不光 physically 我人要在，而且更是在他整个成长的过程跟属灵成长的塑造上不要缺席，不要在只有要责备他们指正他们的时候才出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不要只有在买玩具送给他的时候我才出面哈，然后那个对他有要求要管教他的时候都让太太上这个是很多当爸爸的问题为了弥补亏欠都是 bride 的孩子贿赂孩子也不可以这个样子。那父亲怎么样子平衡能够又让孩子知道你爱我，你关心我，但是同样的又知道我是一个严父我不容许你随便所以这个 care enough to confront 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那很多人都跟我说我另外一半不肯信另外一半不合作怎么样怎么样弟兄姊妹不要灰心哈，还是那一句话，外面不强求，里面不妥协。先从我自己开始，我好好祷告，我外面不来凶的，不用强求的，但是我里面不妥协，我向神继续祷告，我继续仰望神。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不肯，你就向神祷告，祷告到整件事情被神改变过来。孩子不肯，我们祷告到他肯，弄不好你的孩子比你还肯，只是你自己不肯。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一起起来，好不好？我们整个家都在主的面前一起长进，神借着不同的题目提醒我们。那 我自己还是承认，我真巴不得，虽然我跟玉师母也常常有读经有祷告，可是变成 routine 的，变成每天都有的，也不过是过去几年的事情。好，他有一天跑来找我，他说红姐，我要听你 分享圣经，我都得去报名参加你的圣经课我才听得到啊。那我就知道我很亏欠他了哈。虽然我们偶尔也会一起灵修啊，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也会一起成根啊，但是我就觉得我很亏欠他，所以后来才开始养成我们每天一起会啊读经啊祷告，也都是最近几年。那我就巴不得能够更早开始哈啊，尤其自己老了就真后悔哈。所以我希望我的后悔能够造成你们的醒悟啊，能够好好的抓住，好好今天啊，殷勤撒种，一定欢呼收割啊！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不要怕啊！我们一起靠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那条歌啊，313首，好，313首，我们只唱第一节。收我此生做奉献啊！不光是我个人，我要把我的家、我的一生财富都愿意奉献给神。那这首诗歌的作者海佛格尔，他是40多岁就被主接去了。那这首诗歌最早的时候，他先做了前面两三节，然后又隔了几年以后，他本来想继续写下去，他发现他不配写啊，他有那么多地方都保留没有奉献给神，那么到最后主一直得着他，所以他后来把整个写完了啊。那么但是他40多岁他就被主接去了。那这是一首奉献的歌啊，不管经营，不管时间，不管我的手足，我的恩赐，我所有我的心都愿意归给神。那弟兄姊妹，这首诗歌缺了一个，把我的家归给神哈。那我们就唱第一节啊，收我此生，当然包括我的家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你从5分钟、10分钟开始，如果养成每一天家人有一次的时间，可以全家在一起有点点的祷告，彼此的分享，短没有关系，但是一个礼拜希望至少有固定的一个时间，是我们可以稍微长一点，40分钟、1个小时，一起读读圣经，一起有些深处的分享，这些都是实行上的问题，其实都很容易的。你们想要多了解，书上有，我想我们今年劳工退休会我们也会有个专题继续讲家庭祭坛在具体的实行上会有更多的教导，但是我们至少先开始，你碰到的困难那时候大家就可以有一些更深的交通。我真的巴不得每一个家都是神同在、神祝福、神生命充满的地方哈。所以家长要勇敢的起来来面对这件事。所以底下我在唱这一节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中间，我特别对做弟兄们的发出呼召哈，你愿意在主的面前接受这个责任跟使命感，你愿意起来为着这个家祷告，为着这个家之中能够建立起这个家庭祭坛， 先不管你能不能做，你不要管你能不能做，先管你要不要做，你愿不愿意做。神永远在乎的是我们的心愿，而不是我们的能力。能力是从神来的。 A.B. Simpson 说，爱主的心是我们要负责，爱主的能力是从神来的。所以我在这里要向所有的弟兄们发出一个请求，包括是已龄的，包括是单身的弟兄们，你将来要建立的家，如果是要一个属神的家，你都可以站起来。如果你像我这么老了，或者比我更老的，你说我剩下的日子要继续让我的家中，让我的家是侍奉耶和华的家，都可以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再唱哈，唱的时候请弟兄们有负担的就站起来。唱的时候请所有的姊妹站到你弟兄旁边去。 Rainbow 的凭信心相信有一天主会在你旁边放一个。我们再来唱啊，站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家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看重我们对你的信和顺服，你看重我们对你每一次的奉献。主啊，我们真的承认我们在你的面前何等亏欠我们的家人，许多的地方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主啊，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真是一家之主，能够带领全家来侍奉你，把每一个在家庭中现在有困难的，不管是夫妻间还是孩子，主，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你是我们家的主，你对家的意念永远是祝福的。就求你为我们赶逐所有魔鬼的作为，医治恢复所有破碎的家和破碎的心，也让我们里面对你重新带着荣耀的盼望。我们一起来建立这个家，一个健康的家是从家庭祭坛开始，你就帮助我们，也为着单身的弟兄站起来的都向你祷告，求你祝福他们，真是为他们预备一个爱主的妻子，让他们一起来建立合你心意的家庭。为着以琳的弟兄姊妹向你祷告，在孩子来之前，你让他们夫妻之间学会同心，没有间隔，一起来爱你，一起来侍奉你。为着所有已经有孩子的父母亲，结婚的父母，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在每一个家中你都赐下祝福，赐下够用的恩典，属天的智慧和里面的力量，让我们绝不妥协，要带领全家来侍奉你。谢谢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家，还站不起来的我们也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继续施恩来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